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诚实论，他的一些思想，然后呢也谈到他特别的思想，就是设法是由四乘形成四大，然后再由四大形成这一个根，这个跟传统的说法不太一样，在新兴说法它跟譬喻师有一致的见解，就是无别立的这种心所，它就是它心所只是心的差别而已，没有心所的体，它的体就是心，它有一些差别的一些用或是相，但是对于受想行识的这一种升起次第呢，那诚实论就跟譬喻师的见解主张不同，好，那再来就是关于心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呢是阿毗达摩所立的，但是呢诚实论论主认为这些阿毗达摩所成立的这一些心不相应行都是假法，都不是真实的了，可以吗？导师这样写，他不是阿毗达摩所成立应该是假，是诚实论论主认为阿毗达摩所成立的这些心不相应行都是假的，但是他有立一个，他有这样的一项，就是说在种种法的类别当中有一类法是心不相应行他是认同的，但是阿毗达摩所成立的那一些都是假法，那诚实论他的心不相应行呢是什么呢？叫无表业，它只有无表业是心不相应行，可以吗？那这个法它是实有的，好，那就执名为无作业，与正量部的不施法、大众部的摄事，同样是不相应行，也就是它的不相应行就只有一法是真实的，就是所谓的无作业或是无表业。好，那再来第四个，无为法但灭地，但是修学呢它是有次第的，就是这边就是讲无为法的内容还有它的修学次第啦。我们来看，无为法但灭地是无为，其他部派有一些他立的好几种无为，还有印象吗？缘起，对啊，就是则灭就是灭地嘛，对不对？所以一些有部还有虚空无为，对不对？还有非则灭等等。那好像大众部又立九种无为，对不对？总之他的无为法就只有一，并且呢是见灭明得道，是一心见地说，一心见地。好，那虽然是一心见地，但是修正呢是有次第的，就是要灭三心，那下面要谈的就是修正是有次第的一个内容，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灭三心明灭地啊，好，那这边导师有引到诚实论的论文的内容，这边谈到呢这个三心就是假明心、法心跟空心，那后面会定义会说明这三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他说灭执三心名灭谛，就是体悟涅槃了，要灭执三心。好，那接着导师说，心是能源的心，原假名法的心叫做假名心。好，那我们来看，再来就是284页，就是假法，他在诚实论对一切法的分类当中，他有假法跟实法，原假法的心就名为假名心，对不对？那原色等实法的心呢，就名为法心，就是实法心啊，假名心就是原假法，可以吗？那什么是假法？待会那会说明。那若缘涅槃呢？泥环就是涅槃，那就名空心，缘涅槃的心叫做空心。好，那修正是先缘法有灭假明心，那这一个部分在三会的修正次第，就是文会跟思会的阶段。好，那什么是假法呢？在导师这边就引诚实论的文，他说真谛为色等法及泥环，也就是真实的法了。那熟地呢，未但假名无有实体，那后面就有举例，如色等因缘成平，五因因缘成人，就是聚合物是假法，可以吗？那组成一一的聚合物的单元，那是真实法，对不对？色、受、想、行、识，这些是真实的，色等法嘛，只是真实的。所以缘这种组合的，我们认为这个组合的这个法有实性，那这个就是错误的。那我们要知道，这种聚合物，它其实就是这些一一法的聚合而成，并没有人这样的实法，懂意思吗？人是聚合而有的嘛，五蕴聚合而有，所以无我没有人，但是一一法它是真实，先缘法有灭假明心，就是先认为观这个组成这些聚合物的一一法是实有，然后去破除这聚合物实有的错误。好，导致这边接着就是说，这是假实二谛，假法跟实法，如能见实法就能破假明心，就是能够观出其实这一些人啊，这种聚合物它其实是因缘和合的，并不真实，真正的真实是这一些色等实法，可以吗？好，那再进一步这个写二，这是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以空心灭法心，那这个在三会的修行是属于修会。修会是什么意思呢？与定相应，与定相应，就这时候就要有定的基础了啦，那这个修会也就是暖顶忍释迦行，那这边诚实论就谈到无因无实，以四谛故有，然后呢则灭是第一有，并非是诸蕴，五蕴也无实了，说它有，前面不是说 合合物没有一一组成，合合物的一一法才是有，那这是世俗有，懂意思吗？那它其实在第一义就没有，第一义只有涅槃是实法，非诸因是第一义，诸因只是世谛故有，可以吗？好，那导说这个是世理二谛，事理二谛，无因无始，则灭是第一义，第一义有，无因是世俗谛有，好，那这是事理二谛，那如缘涅槃空就能够灭法心，就是之前我们是缘法有而灭假明心，对不对？那这个再就是缘涅槃，然后去灭这个法心，再进一层缘空的心呢？之前缘空就是要灭法心嘛，对不对？那缘空的心还是不究竟。那这边讲到，在灭尽定时入涅槃时，空心也灭，那才是证入灭谛，就是空心原涅槃的心也要去除，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证灭谛，因灭无余，故称涅槃。非无泥环，但无实法，所以泥环这样的一种认为它是实法的心也要去除，对不对？去缘涅槃而去除世俗有的法心，对不对？那这边这个把泥环当作是真实法这样的心也要去灭除，去把它排除，他到这边听得懂吗？他陷入这一种迷思是吗？因为涅槃只是什么呢？因灭无余嘛，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嘛，对不对？但是你原涅槃认为它是真实，是要排除法心嘛，对不对？因为在生意跟世俗当中，世俗还算是比较假有的嘛，对不对？真正的生意才是真实，就一层一层去破了。那原涅槃也不是真实一个法，它只是因灭无余，名为涅槃嘛。所以涅槃是有，但只是没有一个实法称为涅槃，它只是依于因灭无余而施设涅槃，所以涅槃这件事是有的，只是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涅槃而已。听得懂了哈？好，那这一次第就是假明空、法空，还有空空，也就是空也不可得，这个涅槃也不可得啊。在声闻四谛法门中，导师说这是非常特殊的，假明空，就是这个假明就是因缘和合，类似于受假了，聚合物嘛，然后这一个法空就是类似法假，可以吗？但是它因为是缘涅槃的破法假，那涅槃是实有法这样的一个心，你要把它灭除才能够，就跟这个三假次第有点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大家有看出来了齁。好，大家开始有一点点那个领悟的微笑，不错。反正就是破三心啊齁。第一个就是把聚合物认为是实有的错误要破除， 那就是要先理解到这些聚合物只是运，比如说人只是五蕴的一个这个合合集合而已嘛，齁，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人这个样的东西，它只是复合而有的嘛，齁，拆散就没有人了嘛，对不对？齁，所以一一组成的法是是以这个一一组成的法是有而破除这种一合相合合的这种法的这种真实的错误，齁。那这种一一组合的一个单元 组合成聚合物的一一单元的法，他说他有也是世俗有而已，哦，并不是圣义有，哦，真正圣义有是什么？涅槃，哦，所以圆这个涅槃，然后这个了解到一一的运，比如说人是运所组成，那一运它是世俗有，对不对？非第一义有，哦，然后去破除这个法心，哦，那涅槃呢也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名，因为涅槃它只是五蕴灭无余 称为泥环而已，对不对？哦，是有这样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对吗？哦，好，所以就 灭三心。 好再来，导师说诚实论引经来说明法空，那大抵是智论所说三门中的空门，哦，这个三门是哪三门呢？前门后门不是啦，哦，就是毗昙门、空门跟昆乐门。你还有听过吗？没有，哦，就是声闻有三门啊，哦，那有一就是这个是语词啦，反正它就是空门，毗昙门就是阿毗达摩，可以吗？哦，空门大概就是相当于诚实论的这个的教学，可以吗？哦，还有昆乐，昆乐到后面会提到，哦，昆乐门。昆乐门，它也是一种声闻的一个学派啦，齁，哦。它的教学是亦有亦无，齁，哦。如果不了解它，不善巧去了解它的教法，会堕有无踪，齁，哦。学阿毗昙会堕有踪，学空门会堕无踪，齁，哦。学昆乐会堕有无，印象中智论是这么说的，齁，哦。就是声闻有这三门，那如果能够善巧呢，那就三门都是对的，哦，懂意思。那如果不善巧，你任何一门都会产生一些错误，哦。好，这三门就是毗昙门、空门、昆乐，哦。那诚实论导师说相当于智论所说三门中的空门，是声闻的三个学派啊，空门这个学派。好，所以虽沟通大圣空义，而与龙树的一切法空还隔着一层，也就是诚实论他所谈的空呢，还只是声闻的空，哦，是声闻的空门这样的一个学派，可以吗？哦，它还不是大圣的空门。那其中有个理由啊，哦，就是它跟大圣还是有不同的。导师有说，诚实论对一切法空，它是不以为然的。大圣说一切法空嘛，大家对一切法空或是一切法空无，这一件事情他是认为是错误的，哦，所以广破无论，这一部分可以看破无品一直到四谛品，总共七品都提到对一切法空无的一种评论啊，哦，驳斥等等。好，我们看到285页。 导师说，这与后来的瑜伽行派，这个这是什么？就是这应该是三心啊，哦，这个三心的次第跟瑜伽行派也有不同，哦，那先依他起，依他起就是这个事有，可以吗？哦，这个心就是依他起的内涵，事有，然后遍计所知，也就是净空，哦，然后呢，依他起也空。这是依他起，就是相当于第二个层次的嘛，哈。先净心有净无，净空嘛，哈。然后再来这个心也空，对不对？啊，那最后呢，这个空相也不可得，所以它也有三个层次，才证入圆成实，次第契入。道有共同的意趣，这边只是共通的意趣而已，还不是完全一样的修行的内涵，也是分要灭，就是要灭除三个法。第一个灭除对境的执着，对不对？然后再来境空心也空，对不对？或者境空心泯不起嘛，然后这一个最后空相不可得，哦，那才到空相也不可得，就是说依他起也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空相在，可以啦，哦，那空相不可得才是真正的证悟圆成实性，哦，所以它也分三个层次，灭境，然后这一个灭心，对不对？然后灭空相，对不对？好，结论，诚实论在反阿毗达摩阵营中是综合而有独到的学派，所以他也没有说特别是属于哪一个派部派的啦，他算是综合的，他有跟经部一致的意见，也有跟经部不一样的意见，对不对？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看第三个势利罗多，那他有造了一部经部毗婆沙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势利罗多。好，导师这边说，世亲在世的年代假定为360到440、哦，理由他后面会再说了，哦，那如果大家要急着要翻，可以看角注48、哦，在课本的22到243那边导师有做说明，哦，我们后面再看就好，哦，360到440几年呢，啊？他也活了80岁，哦，呵呵，好，那他其实也是4世纪到5世纪的，哦，4世纪的后半，哦，4世纪中了，哦，到5世纪中，哦，好，那么西元4世纪5世纪已有部对抗的经部是相当发展的，哦，好，那导师说从众贤反驳世亲而造的顺正理论当中多少了解一些经部他们的主张，哦，经部的事实就是他们的主张，主要是他们的一个主张，哦，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一个势利罗多呢，哦，他是经部的大成者，哦，思想的大成者。我们来看在经部诗中，势利 罗多被称为上座，哦，就是经部诗当中呢，他经常被称为上座了，哦，众贤也称他为上座，可以了，哦，上座表示一种尊称，意义为圣寿或是执圣。比世亲的年龄要多一些，然后他到这个阿瑜陀这个地方弘法，造了一部经部毗婆沙，然后大乘经部的思想。好，接着导师说，众贤造论的时候，世亲已转入大圣，那时候的上座也就是释利罗多啊，居衰耗时，哦，就是已经衰老的了，哦，门人众多，受到佛教界的尊重。那他所造的这个金布毗婆沙的年代大概是350左右，哦，公元350。那导师接着说，在思想上，释利罗多他是有所成熟，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师承，哦，虽然史实不明，而渊源于有部的持经譬喻诗逐渐发展完成，应该是确定的，哦。好，那为了反抗有部阿毗达摩的权威性，特地标榜以经为量，才被称为经部，哦。好，释利罗多弘法的地方是阿瑜陀，无着世亲也从北方来到这里弘法。这里是吉多王朝的新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哦，所以他这边适合发展义理，哦，那发展思想，导致说这个在佛教当中有大概的一个情况或是趋势，就是说思想的启发者是从山林的修持中来启发，哦，开创。那义理发达而形成学派是在都市，哦，启发，然后再变成这个义理的一种组织啊，发展，然后成为学派，通常都是在都市了，哦，好好，再来，释利罗多还有诃利跋摩等，他们都是油画文化发达的地区，哦，这个释利罗多他到阿瑜陀嘛，哦，那这个诚实论他到哪里？他到华士城，对不对？哦，在280页这边说他到华士城，这都是大都市，哦哦，繁荣的地方，所以他们油画文化发达的地区义理上都有大成就，但已不是从前譬喻师的风范，而是成为解释契经的论义者，哦。好，我们看到286，这边可能有一些些复杂啦，哦，就是这种种子说啊，哦，然后毗昙中又有种子，哦。我们慢慢来看这边的内容，哦，再来就是关于经部的主要思想。第一个呢是关于种子说，哦，种子说，然后再来就是关于所造处无表色等无实体这样的一个主张，哦啊，基本上就是分这两大段了，哦，主要思想第一个种子说。好，那首先在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先说明了这个种子说是 出于经部，出于经部。但是呢，阿毗昙其实也有宗旨说的行迹，这个是在287页这边，也有阿毗昙，阿毗昙也有这个行迹，然后在第三段在288，我们先看大的架构，第三段就谈到世亲对于业种子的主张，然后第四段在289，这是关于种子熏习之相续所依的内容的到底是依什么，什么是他这个种子熏习相续的所依，大概就是这四大段，关于这种子分这四大段，所以种子这一段很长，有点长，我们先看大的架构，好，那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先导师先说明这个种子说，种子说，好，导师说经部譬喻师，采取了过去未来无有这样的立场，主张现在有这样的立场呢，跟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是一致的，那在法义上有重要贡献的是种子或是熏习说，大家注意导师把种子跟熏习它的连结的字用或，也就是种子就是熏习了，这两个是相同的内涵，从不同的面向来说，熏习跟种子就是在说明同样的道理，好。那这样的一个教学为大圣瑜伽行派所采用，有以为依无始时来借的大圣经说引为大圣瑜伽行派引起经部种子思想的发展，导致说这个是先后颠倒了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两个学派，他们有这一种相当的一个意见，可以了齁。那这时候就是到底是甲抄乙的，还是乙抄甲的思想，对不对齁？两个都很像嘛，到底是谁抄谁的齁。那这里面大概有一个判断的依据，也就是说看这两个学说哪一个比较完备。比较简朴的大概是比较早的啦，比较完备的比较详尽的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简朴的然后再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不会说从那个复杂然后再把它简化的，懂意思啦，在这个方向不是不可能，但是一般比较都是从简朴的然后变成这个详细的繁琐的，那这里面这个就是大圣其实对于种子的这个论述是很详尽的，乃至于发展到唯识的一个层次了，所以导致说是经部的种子思想影响这个瑜伽大圣，而不是瑜伽大圣引起经部的种子思想发展，对于种子说的比较具体的呢，那在导师这边就引中论叙述这种声闻部派里面引用种子的一个教学了，那这边的是中论的文， 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这个相续把它画起来，种子把它画起来，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哦。从事而生果哦，生果把它画起来哦。离种无相续，从种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种后有果，不断亦不长。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这个心法相续生，把它画起来，它是建立在心上面的，对不对？哦，从事而有果，离心无相续，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业有后果，不断亦不长。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相续，他是建立在心上面，对不对？哦，建立在心上面。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啊。这边大概是跟业有关联的啊。这边导师说，为了过去造业后来感报的问题，那有人就提出种子生果的譬喻啊，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呢，也有一个层面呢，是要解决业的问题啊，业相续的问题。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很困惑，我们现在造的业怎么会在很久很久以后，好，可能百千劫之后感果呢？它怎么存在的？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个疑惑嘛，哦，大家不用疑惑，反正它就是会感果，它一定是有一个形式的啦，哦，那种形式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各学派他就提出种种不同的解说，对对吗？哦，好。好，我们来那继续来看，所以这个经部他就提出这个种生果的譬喻啊，从种子生果不是直接的啊，是从种生芽、茎叶、花等相续啊，然后最后结果，种子坏灭了，但是种中生果的作用。依芽茎等相续，对不对？哦，不断的生灭到最后才结果，反正它就是有一个形式会不断的延续，就像从种子到结果它也要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哦，那也经过好几种阶段了，哦，相续，哦，好，那这样要说明什么？从初刹那心造业，那业是刹那灭的，对不对？就像种就灭去了嘛，哈，它变成这个其他的形式啊。但是这个业力却，它是依着心法而一直相续，一直到因缘成熟才感果。所以这个就是在说明业的问题，就是业造作之后存在哪里呢？心相续嘛，种子就种了之后慢慢就变成茎啊，对不对？干啊，叶啊，对不对？在还没有结果之前就是这些阶段嘛，哦，慢慢的相续变化的嘛，对不对？哦，它是存在心的啦，哦，有部它存在哪里呢？它这个有部它造业完之后，它会有一个无表业，对不对？哦，感果是这个无表业的，无表业很复杂，这几天看了一篇无表业的论文，看完觉得一个结论很复杂，也不晓得到底该怎么说明无表业？无表业真的很复杂。我们一般在讲无表业，会提到这个界体，对不对？对吗？哈， 但是戒体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只存在于这一期生命，对不对？而且如果我们舍戒，它也会失去哦，对不对？懂意思吗？或者到命尽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这个戒法戒体就是到命中就舍了嘛，对不对？就舍戒了嘛，懂意思了哦。诶，它怎么相续？这个只是五表色五表业其中的一个形式哦，也就是它有这个防非止恶的这个力量，这个戒体啦哦。但是他感果那一个层面他还是继续延续的，懂意思吗？就是这五表示它很复杂，它其中有一个面向就是戒体这一个面向，这戒体它是跟着一起生命，懂意思啦齁。但是你如果是这一种另外一个面向，它会继续延续的，但是防非止恶这样的一种力量的戒体，它是随一起生命结束，它就终了，对不对？哦，但是感果的那一个功能，它会继续延续的哦。哦，它只是舍掉，或是大概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丧失、失去了某一个部分的作用，但是它其他感果的作用还留着，延续到下一生。懂意思吗？齁、哦。好，大概是这样子啦齁、哦。好。所以有部他是这一个他的业是无表色齁、哦。但是他又要依着五蕴，对不对齁、哦。依五蕴而有，依五蕴而有。但是这样的一种在经部的业的理论，他是依于心，对不对？业造作完是依于心而相续存在着。好，那老师说以种子为喻成立过去的业能感果报，那中论所引的当然不及后来的经部学说完整，但是呢的确与经部师所说的意义相同，也就是中论这边所引的这个教学，老师认为应该就是经部的啦，只是还没有很完整的一个内涵。好，那导师说在中论中业种说是被批评的，那这个般若灯论说这是阿毗昙人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出于阿毗昙的。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就再去考察阿毗昙是不是真的有种子这种教学的内容。好，总之呢，就是说这个种子说是经部很大的一个贡献，对不对？那主要是他的这个学说应该说很完备，然后解释了这一种业造作之后到感果如何延续的一个说明，对不对？但是这种种子的学说根据般若灯论的看法，它是出自阿毗昙的。那导师就留意到阿毗昙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哦，有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导师就去考察了啦哦。我们先看一小段哦，在汉译的众多阿毗昙说，在阿毗昙中呢，种子说的中行机有种子说行机的这个教学呢，在法圣的阿毗昙心论里面有提到，就看到。那导师就引这个论的内容，这边讲到无教者，这个教就是表的意思，可以吗？就是无表，若作业坚固， 兼牢固，转意心中，持种子生，如善受戒人，不善无忌心中，彼犹相随。就是受善戒的人呢，那他在受了这样的一个善法，造作这样的善法之后呢，他也不可能一直都是善心，对不对？他也会变成不善心跟无忌心。但是这样的一种善业呢，善的无表，在不善无忌心中还是能够相续的。这个彼就是这个善了，可以吗？这样的善法在无忌心中、不善心中还是可以延续的。那恶业人呢，那就是恶戒相随，在不善在善跟无忌心中他也会存在的，对不对？就延续着了。好，无忌心盈累，就是力量很弱，彼不能生强力业，未转意心中，彼相似相随，是故身无教，口无教，只有善恶而已，而没有无忌。这个 无表业啊，只有善恶业才有，可以吗？但是在这里面他就讲到如种子生嘛，对不对？种子生。好。好，那阿毗昙心论上面曾说到是依甘露味论造的。心论所说转意心中此种子生。转意心中彼相似相随。虽这里面所提到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譬喻的这个意义不是很明白，但是呢却的确是为了说明业力的存在，对吗？还在讲业无表业的一个问题，讲到种子嘛，对不对？就 类似种子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导师有注意到阿毗昙里面也有种子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出自阿毗昙心论。那第二个呢就是熏习了，所以在阿毗昙心论有种业种子说，对不对？然后在阿毗昙心论经或是杂心论里面有谈到这一种熏习的譬喻，就讲到这个手执香花虽然舍去了，那余气续生，就是说这个善不善法造作完之后会泄灭嘛，就好像手握的香花把它丢掉了，但是它的这个香气会继续存在的，所以它这个业并没有消失，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形式延续着。好，那这个是关于熏习说了。那在接下来就是有讲到相续不断说。好，那这一部分呢比较长，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这边有点稍微复杂一些些了。所以大家回去再先预习一下，然后再把前面所说的呢再复习一下，那下一次来在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所以这边讲到经部的种子说，导师发现般若灯论里面说这个是阿毗昙人的见解，那导师也确实找到阿毗昙里面这个都是西方师的著作，这在前面讲过了嘛，西方师的著作。所以其实这阿毗昙就已经有了啦，那导师后面有说这个经部只是把这个 过去跟未来这两是否定，那其实就继续主张现在，那个是种子说，其实彼此的差异性不是太大，只是三四有跟三就是二四有跟二四五的一个主张的差别而已啦齁。好，我们这一个今天就先到这边啦齁。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齁。就这边有点复杂齁，所以有时候在讲的时候都会有点喘，就怕这个讲不好大家听不懂啊，或者说讲的不太对误导了啊。我们就是尽量去把它理解清楚啦啊，应该今天所说应该不太会有什么错误，怕有口误而已啊。好，我们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